欢迎继续收看海峡论坛，我们下半场第二段的讨论，我们要谈到的是洞独对台独，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是进退两难。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请到现场的来宾，第二位来宾来到我们现场来进行讨论，这位就是萧顺文，谢谢你呀。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你来谈，因为你自己是民进党的驻美代表处的这个资深专员哈，是有很多一些第一手资料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所以呢，谈到了这个话题啊，洞独跟这个台独，事实上呢，在台湾呢，很多人都担心这个台独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哈。那么台湾在野的民进党日前呢，有40位党代表提案冻结台独党纲，随后呢又有党代表提案要求民进党下一任总统候选人应该提出明确的台独时间表，并且承诺在任内执行。对于这个冻独的提议，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说，冻结台独党纲需要漫长时间，民进党现在呢，我们知道他们希望跟大陆交流对话，但是党内对于台独主张的看法却出现了分歧，民进党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一向被奉为所谓的神主牌这样的台独党纲呢？蔡英文对台独党纲的回应是以拖代变呢，还是善意的回应北京所坚持的反对台独立场？如果说放弃台独主张的话，那民进党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政党？当然了，这个冻独是不是就能够化解台湾岛内的台独思潮呢？这么多的话题哈，我们也很高兴继续请到在台北的这个中国时报大陆新闻中心副主任连俊伟先一起来参与。首先来请教萧顺文啊，这台独党纲哈，对民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是
有多重要？
再让我解释一下这个背景。在1991年，我们制定这个基本纲领的时候，就如同我们后来几项决议文是呼应当时特殊的时空环境。李登辉总统在那时候想推动体制内的改革，但是步调呢追不上民意，所以我们在历经了几个政治改革工程成功以后，比方说修宪，然后废省总统直选，那已经经过民意的考验。那所以说我们在1999年准备执政的前夕，我们全代会通过了这个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那在里面我们不提出台湾作为共和国，而是以认同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比方说我们有自己的新台币，自己的国家军队，我们的外交部有核发签证的能力，所以说这个新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取代了在91年当时针对特殊时空环境所制定的这个台独党纲。
换句话说，在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是没有这个台独的问题，只有中华民国宪法。
对，在这个主张里面，我们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国号是中华民国，根据宪法，目前的国号是中华民国。那任何企图改变独立现状的更动呢，都要经过台湾全体的注明，以这个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做决定。
对，可是我们这次看到有40位代表提议说要冻结，
对，
然后还有台南的一些党代表哈，他们说要确切定出个台独时间表，而且下任的这个总统民进党总统候选一定要任内一定要执行，所以你看出来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在。所以到底现在民进党的主流是什么？大家全部都同意这个你刚刚讲台湾前途决议文吗？主流的声音跟意见到底是什么呢？
是您刚说的这两项提案，基本上冻独在立委党团总召柯建铭先生今年一月在中国事务委员会当时抛出来的议题，那中国国台办那边也有比较温和的回应，所以这次这两个提案，我们他们都预计要送交到7月20号的这个全代会做表决。那我想我们的党的立场是说，冻独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取代了91年的台独党纲。
嗯，
那我们在这里面已经承认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嗯，
那这也符合就像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太阳花学运的期间，还有就是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说， 台湾的前途要由全中国人决定。那台湾的民众不分蓝绿都说，台湾的前途应该是由台湾2300万的住民来决定，透过民主的方式。所以说，这已经是社会的共识，还有民进党的共识，
民进党主流的这个
是共识。那另外我想补充的就是说，我们去年成立了中国事务委员会，这是经过中常会通过的一个常设性的平台。那中国事务委员会就是一个开放民主的机制，让所有党内不同的提案跟声音都可以进来做讨论。我们也去年也邀请了苏启先生，所以也是一个跨党派的讨论，蓝绿的学者我们都有邀请参加。那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在一月初步了形成了一个初步结论，叫做对中政策检讨纪要。我们民进党驻美代表吴钊燮先生也在 CSIS 发表了相当的解释。那在这个初步提案里面，我们就是 reaffirm 台湾的这个前途决议文的内容，那认为我们的基本核心价值不需要改变，因为已经得到社会主义的共识。
好，谢谢你的解释。我来问一下台北的连俊伟先生，我们也刚刚提到，就是说在民进党里有人提动读，有人提台独时间表，而且呢还要下一任总统要承诺在任内执行哈，所以看起来这个说法的确是存在的，南辕北辙啊。那么您看是不是显示民进党内有严重的这个立党意识的矛盾呢？民进党能不能够回避这个话题不处理呢？
所以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碰到那个即将来临的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说每到总统大选，这个两岸关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在上一次这个总统大选里面，大家也知道说最后是有一些政商界的人士呼吁说要力守这个九二共识，所以那最后导致了这个马英九总统他连任成功。那在下一次的大选里面，我们透过最近的一些抗议，我们会知道说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两岸的因素，可能他在这一次的大选里面会慢慢会减弱。但是台湾民众大部分还是担心的是说，目前两岸的现状会不会被改变？因为大家知道说，虽然一些服贸跟货贸大家会有疑虑，但是目前就是说两岸的民众已经享受了这个两岸的三通啊，或是大三通这个经贸的一个益处，那大家都很怕就是说这个会不会再有跟动？那所以这个也是民进党他必须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所谓的冻结这个台独党纲这个问题，我想刚才那个这个专员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其实，在目前这个民进党的党纲里面，其实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只要略加修改，它就是一个目前就是台湾大多数人的共识，也可以简称为叫做台湾共识，就是说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称叫做中华民国。那任何要跟动这个目前的现状呢，都必须要有2300万的人同意。我想这个是目前在台湾应该是大多数人都持这样子的一个看法。那可是在北京方面，他就是希望说任何不要出现这个所谓的有2300万人自己去决定，或者有任何公民投票，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就是他本身就是有一种在行使一个主权，或者说台湾变成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印象。所以说大陆这边他就是一直希望说他跟民进党可以展开非正式的对话，可是民进党要跟大陆要进行所谓的民共的正式的对话，他一定要把台独党纲做一个某个形式的修改，或是暂缓，或是给冻结。那我想这是民进党他目前要面临的一个情况。那第三个步骤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很有趣，就是说，那大陆都没有撤飞的，那台湾为什么要把这个台独的立场全部都抛弃？我想这个是，就是说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那就是说你怎么样再跟大陆来要求？或许这个是未来进一步双方在谈判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问题。谢谢。
好，谢谢连先生的解释。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请你跟我们来宾交流。
好，那我先简单请教这个任俊伟先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先请教您关于这个之前呢，这个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到台湾来啊，他当然在北台湾过得还蛮愉快，但到南台湾就遇到了很大的这个阻力，包括有泼漆啦，还有这个台联党的议员这个敲锣打鼓加起床等等这种不愉快的情况啊。当然我们也是非常谴责，同时反对暴力，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国台办这一次到这个张志军来台湾的行程啊，都是有经过刻意安排的，所以他在台湾的一些人觉得说需要让张志军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啊。那您觉得说，那这个马总统也说这个民进党的蔡英文主席需要为此负起责任，那蔡英文觉得说这关我什么事，并不是民进党鼓动的，所以您觉得说这个 台独这样子一个主张来讲，是除了民进党之外，其实有台湾部分的人士除了民进党人之外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这样的吗？那张志军是不是有接收到这个讯息？
是，我想就这一次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这个高雄西子湾遭到泼气的时候，当这个各方说法，这个大家都有大家的说法，包括陆委会，包括高雄市的警方，那当然就是说就这个基本的前提来看的话，我个人应该是比较倾向说，这应该不是说民进党去蓄意说，没明明他在高雄市会见了这个民进党在高雄最有政治实力的这个高雄市长陈菊，那故意还给这个张志军谈，看他事后其实陈菊市长他有打电话跟张志军来致意，所以我想说他本身应该是比较倾向说是那一些比如说岛国前进或是一些比较激进主张的一些年轻人，那他希望给张志军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那当然这些声音确实啊，就如同大陆透过一些媒体他们会认为说是一个台湾比较少数的一个声音，但是就是说透过这些比较激烈的作为，我想这个张志军他这一次来台湾之后，他回去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让利这么多，像包括这个服贸协议，这个他会觉得说他对台湾开放的那80项全部都是优于他 WTO 所承诺，那为什么台湾人还这么的去恨他，甚至要丢油漆又要去阻路，我想这个肯定会给他另外一种程度的思考，只是说所有的暴力当然我们要谴责，但是就是说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你看他在回北京之后，他透过人民日报跟新华社有做了一个书面的访问，他其实里面是一种很诉诸一种感性的，他意思就是说其实台湾各种声音他都听到，那未来可能还有一些地方他们必须要去加强，我想这种话会从这个大陆的官员里面讲出来就已经是很不太容易，也确实就是说当然他们的大原则是不变，可是他未来就是说就一些小细节方面，我想他会更去留意，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会有，也许不是大陆人，可是这些人的行为却是越来的越激进，或是听到只要是大陆人他们都很反感，那到底为什么，我想他们会开始去思考这个因素。谢谢。
嗯哼，好的，谢谢连俊伟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要想请教肖顺荣小姐，就是想请教这个民进党对于未来即将来临的这个2016年的总统大选，势必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还是会成为焦点的。那么有人评论说，2012年民进党败选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太模糊啊。那么特别是对连美国也感觉到似乎对于蔡英文主席的这个中国政策不是很放心啊。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也是民进党恢复这个驻美办事处的一个驻美代表处的一个原因啊。那您觉得以这个民进党的这个驻美处在现在运作的时候，这样的一些时日之后，您觉得可以把这个民进党目前的这个中国政策逐渐的理清，同时能够有效的传达给美方，或者是说消解美方的疑虑吗？可不可以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好，谢谢您的问题。首先我要澄清的是，九二共识，大家说这个是2012年选举的公民的 referendum 我们并不同意。我们认为2012年大选的关键是经济。那就像刚刚大家讨论过Hillary Clinton 讲的，经济上我们已经过度依赖中国，那所以当大批的台商在2012年受到中国胁迫或动员回台湾投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选民和担心这个政局的改变会让台湾的经济崩盘。但是在接下来到这两年为止，包括这个所有反服贸的协议的运动，我们可以看到选民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台湾的前途是怎么走。那美方也是官员多次私下的跟我们驻美代表处的同仁说，这个经济的过度依赖其实对台湾的自主性、经济独立并不是好事，他们非常担忧这个前提，所以他们也支持台湾加入区域整合的这个浪潮，美方开始的 TPP， 还有是这个区域的 RCEP， 这些区域的经济 free trade 的这些agreement。所以说在中国政策方面，美方的确想要多了解民进党执政后会有什么样的作为。那蔡主席在7月1号外籍记者会的时候已经说过了，我们 民进党未来执政会以两岸的稳定和平发展作为首要的 highest priority 首要的任务，所以另外也就是说对区域和平稳定台湾也要做出适度的贡献。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完成。
好的，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有很多的听众观众在线上等候，我们赶快来接啊！但是希望大家发言一定要精简，我们时间太有限了啊，请大家言简意赅。好，我们首先来接的是广西的蒋先生，广先生您蒋先生您在吗？好，那我们就跳到上海的徐先生。
哎，
徐先生
您 好，
哎，您等很久了，不好意思，赶快请说。
喂，我是广西的。
哦，你是广西 ，OK， 蒋先生哈，好，请说。
啊，对对对，那民进党的话呢，就应该把那台独放一放是应该的。首先是跟老共先谈谈经济，把它经济搞上来。台湾的话呢，经济一步错又就步错，等台湾的经济搞把实力搞上来之后，你才有发言权啊。
好的，好，谢谢您。那我们来接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北京。王先生，你在我们线上。
哎，
嗯，请说。
他杜公杰带着我，是骗人的。为了政治考虑，他是骗人的。想用还可以拿出来。
嗯，北京王先生，您的您这个线路不太清楚啊，真抱歉。那我们就先。搁在一边好了，希望您下次再打电话来啊。我们来接甘肃的薛先生。薛先生，
哎，你好，
哎，听见了？嗯，听见，请讲。
这个你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大陆的这个什么经济什么那个政策这方面的跟台湾那个友好，他们玩的全是数，完全是政治，他们的目的根本就是不会对那个什么为了台湾人民好什么，他是玩数的，只要是一个专制政权哈，你们要明白，他都是在玩权术，就是玩他通过他搞这一件好事，你看我们和台湾关系搞得很好，和世界搞得关系很好，千万不能相信，我们大陆人呢也不希望你们和他们搞这个经济关系。
好的，听到了，谢谢您。谢谢您的观点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还有好多听众在线上，我们没有办法接了，很抱歉。也希望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呢，只剩下一点了，我们现在必须要请两位来宾在现场做一个总结哈。好，我们首先请肖胜文来做你这个话题的总结。
谢谢各位观众的意见。我们民进党是以民意做呼应。那在台湾前途决议文里面已经明示了这个社会。这共识，那也经过了多次的考验。那我们未来执政的首要的优先任务，就是在与中国的交流，在量方面我们不会减少，那在质方面我们一定要增加。我们会以台湾整体的经济战略作为考量，跟国家利益作为考量，我们不会以侵害主权的方式跟中国进行积极交流。那我们也希望能在美日这个同盟下面，参与美国亚洲再平衡的策略，也希望中国能拿出实际行动。如果你要赢得中国的台湾人民的民心，那你要尊重台湾的自主性，那你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
好，谢谢你。好，再来我们请台湾的连俊伟先生做个结论。连先生，
是我想就是说，无论台湾的民众对于大陆有怎么样的疑虑，那跟大陆交往肯定都是未来任何一个政府上台是他所无法回避的。那对于这个民进党态度，党纲何去何从哦？那其实北京的态度他也是很清楚，就是说他一定要做某个方面的修改或是冻结，那北京才会跟民进党展开所谓的正式的交流。那如果这一关他跨不过去的话，那未来蔡英文他即使这个民进党又夺回了政权，那上台之后他还是要面临到未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大陆持续打压的话，那其实台湾的空间又要怎么走呢？所以说未来怎么样对这个台独党纲怎么样一个方式可以让两岸都接受，我想这是一个民进党未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谢谢。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这个讨论。那么同时我们在第一个也感谢这个第一个话题呢跟我们讨论的范琼丹女士，也感谢第二个话题跟我们讨论的这个肖胜文小姐。那么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进行到这儿了，告一段落了。我们非常感谢民进党驻美代表处的资深专员肖胜文， 还有中国大陆新闻中心副主任连俊伟先生，以及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感谢各位。同时我们谢谢听众朋友们您的参与，不过要提醒您哦，来宾跟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您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浏览更多我们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最新报道，或者是收看海峡论坛之前曾经讨论过的话题。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好，现在给你预告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7月7号星期一，时事大家谈要谈两个话题，一个就是高级将领落马，军中打虎势在必行吗？另外就是93岁的中共渐入执政的佳境吗？这两个大话题欢迎大家锁定收看 VOA 卫视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持续收看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赵婉成，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还有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再会，
谢谢。